欢迎回到美国之音10月28号的时事大谈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今天节目我们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国防部警告台海会有误判的风险，美军也说中共可能最快在今年就会攻台。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在20大之后呢，也首次向习近平喊话，美中两强能否避免在台海一战呢？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二十大结束之后是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称中共正在加速武统台湾的时间表。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呢，更具体的指出，美国需要为2022年或是潜在的2023年窗口来做出计划。这句话被认为是在暗示中共最快提前可能在今明两年就会攻打台湾。那么美国总统拜登也召集了高层的国防会议，在20大之后呢，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军事将领在白宫进行会晤，首次向习近平公开喊话，称美国要管理与中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要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但他也说相信习近平知道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与此同时，美国近日接连出招来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包括释出了要和台湾合作生产武器这样的一个计划，以及公开中共火箭军所有的基地坐标等等。那么究竟台海局势在眼前有没有立即的危险呢？美国这一系列的反制行动能否遏制习近平武统台湾的野心？美中两强在台海能不能避免一战？今天的时事大谈，在我们下半场呢，同样邀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教授再次欢迎您。
哎，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先请教在台北的林颖佑教授。那么原本其实在二十大之前啊，大家一直说在担心的这个时间点好像是所谓的2027哦。那么现在美国这边在二十大之后好像整个这个评估往前推行了这个时程，你怎么看布林肯国务卿他说这个中共正在加速这个武统台湾的时间表？那么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上将更是具体的发出警告说，这个武统时间表提前到什么时候呢？是有可能在2024年之前，有时候他提到了2022、2023，也就是最快是今年明年。那个美国的海军部长说，让这个中国现在的情况让他根本就晚上睡不着觉，甚至美军已经做好了今夜就战的准备。加上国防部最新的消息也补充一下，已经发布了2022年的这个国防战略报告，也指说很担心现在台海会有一个误判的风险。想请林颖佑教授，您的分析是什么？
OK， 那这一边的话，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要去看的就是美国他讲了这么多官员讲了这么多的话，他最希望的就是去告诉中国说，我随时能战，我随时已经准备好要进行这场战争。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表态？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一个去年跟今年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俄乌的这一个军事冲突，特别军事行动，以及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是俄乌战争。这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美国就有去警告了乌克兰，可是后来在当时的泽伦斯基一开始还不相信哦，甚至外界很多国家不相信的情况之下，这场战争就这样子爆发了。那这后来的确有很多人也会质疑说美国的一些行动是不是太慢了或什么的等等的，可是就目前来看，甚至也蛮多的一些观察就是说，当美国的重心如果叫它放在欧洲的话，它是不是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来进行亚洲这一边的一个作战？所以其实今天美国它在它这一些表达的，它讲的这些话语，一方面是去告诉这一个中国，告诉他我随时能够作战，同时他也希望是警告不管台湾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就是是有可能会爆发一个战火的。但是就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研究跟我自己的认为来看的话，我自己会认为解放军到现在这个说2023、2024就明年嘞，后年了，
是
那几年应该还没有去做好一个准备。
嗯，
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它的整体的后勤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俄乌之战，俄罗斯一开始势如破竹，哇，逼近基辅。
嗯，
可是后来呢？后来的一个战况现在好像又已经回到一开始进攻，大概就是有一些蛮大的一个差距了。以及我个人认为，对解放军来讲，在 第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他认为的就是看到了未来的战争要打的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当时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他们理论要去走这个一体化联合作战，所以大量的翻译美国国防大学或美国的相关理论著作。后来在胡锦涛的时代呢，他强调的是技术。我们注意到当时有讲过很多的科学发展观也好啦，或者是科技啦、科技学的发展啦，他希望的是他的装备能够去达到就所谓的信息化或资讯化。在习近平的前两任的时候，2015年底2016年初，他进行了史上最大的一个军事改革。这个军事改革就是在组织的一个改革。所以从前面的我们讲的，不管是理论、技术、科技以及组织，那组织完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人才。他的这些将领是不是懂得未来的联合一体化联合作战？那我们可以去看到，在2017年的时候，解放军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军校改革。如果从2017年一个改革过后的军校，整并后的军校，懂得信息化作战的一些军校的教育体系下所训练出来的这一些入伍生，这一些军官，大概是要等到2030年、2035年，2035年、18、19年后，他可能才会进行到的一个中校、上校，也是我们今天讲在军队里面重要的指参阶层的一个军官。那时候的解放军才是符合一个能够进行新时代作战的一个解放军。所以我会认为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解放军的确有在他的扩张，也有在他的进步，但是在仍然有一些致命的问题他没有办法突破的情况之下，他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能不能发起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攻击，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好的，赖小刚博士，其实在二十大之后，台湾大家都在问说习近平的第三任究竟会不会打台湾。那么台湾的资深媒体评论家石柏明夫，他用了12个字就总结这个问题，他说现在习近平想打台湾呢，是动机强烈，能力不足，后果严重。能力不足我们刚刚上半场谈了很多，那么后果严重，刚刚也提到说俄乌战争其实习近平也看得很清楚啊，但是你怎么看现在美国这边？我刚刚念了一串，包括海军部长说他晚上睡不着觉，想到这个中国要打台湾，那么海军的作战部长直接就说今年明年就有可能，甚至除了个人的想法之后呢，那2022年整个国防部公布的这个战略报告也直言啊，说现在台海的风险正在不断的急升。你怎么看这个美国他所接收到的讯息是在二十大之后台湾是这样的一个危险，而且是不断的发出这样的警告呢？赖嘉宏博士，
好，谢谢。这个有一个是他的解放军的军备建设、国防建设正常发展的趋势。还有一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呢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核战争。因为现在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在越来越高，如果在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这个美国一定会做出反应。我们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反应，但是这个核门槛是迈过的。那么一旦要是俄乌战争从现在的状况演变成核战争的话，那么台海的局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英语就是 setting，这个它的整个的上下的结构，它的这个 setting 就发生了变化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外部环境的北京动武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高了，而且它的情况，动武的情况对北京非常有利了，而且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就是我就说这一点，就是俄乌战争变成了一场核战争的时候。那么刚下面一点呢，就是解放军的正常的军备建设、国防建设的发展，它也是处于一种危险的状况，因为现在的解放军的军力正处在高峰，但是很快就会下滑。下滑呢是由于三个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呢是人口的缩减和老龄化，这就意味着呢大陆在承担人员伤亡的能力会急剧下降。如在解放军在对台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的人员伤亡会到了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第二个方面呢是装备的老化和维护。人民海军是在过去20年中急剧扩大的，造船时间的十分集中。这就意味着这些军舰啊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起老化，面临着维修升级或者是退役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呢第三个方面的因素了。那就是大陆的经济和财政是否还能维持得起这样庞大的海军。由于这个方面上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我就说是它 它的国防建设的内部发展的正常因素。
嗯，
对于北京来说呢，就是解决台湾问题是宜早不宜迟。
嗯，
我上面这些说的呢，都是从公开材料中间得到出来的，看一下都能看出来。那么美国将领、美国的领导人和将领，他们接连发出警告，除了这些情况外，他们一定有自己的情报来源和对情报的分析。
是，
但是这些呢是不会，对，他是不会公开的。因此呢，实际上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既然没有答案的问题，那我就大胆的推测一下，美国政府和军方这是在一方面在警告北京不要轻举妄动，
嗯，
另一方面呢是在向国会要钱增加军费，
来做准备。好的，也请教林颖佑教授，其实刚谈到一个关键的重点，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紧张，是一个接一个出来发出样警告，国防报告上面也很明显的提到这个现在风险是极深的，那么究竟是不是收到了一些情报，是中共在二十大之后真的有一些，虽然说我们上半场不断的有网友很多的提问说不可能打的只是嘴炮，但是刚才赖小刚博士也分析，现在看到俄乌战争有可能有核威胁这样的一个变数进去，再来是中共内部一些问题导致他可能会判断说宜早不宜迟。谈到这个核威胁，事实上最近美国国防部长 Austin 也特别在公开的一个场合就公布这个战略报告的时候，他也说美国现在要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核风险，是认真的来应对。但是虽然说这个拜登总统也释放出不同的信息，他说这个我们相信习近平知道我们是不寻求冲突的。你怎么解读最近这一连串美方所释出的讯息，是不是真的收到了一些情报，是二十大之后真的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风险了呢？林教授
，OK， 好，那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倒不觉得重点是在二十大，重点应该是在2022年8月的这一个军演，因为年初的俄乌，我们常说，其实这个今年来看的话，今年是很动荡的一年啦。在春季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俄乌战争。夏季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大型军演，秋季的时候有这一个二十大，那这冬季会发生什么事？就是希望不要发生什么太大的事情了。那我们先说在这一个夏季的这一场军演，其实它让美国有一点去错愕的是说，中共他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同时现在的中共跟当年1996年的中共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美军在这一次上面是相对保守的。那我会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一直不断的去提醒，甚至刚才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预算的一个问题，这点预算的问题其实也反映了美国其实他现在战力正在进行一个转型。所以为什么有一些的评论会认为说解放军早打晚打不如早打，因为就要把握现在美军在转变的这个空窗期进行作战。像我们看到它是未来的 F35 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服役，然后这个 F18 这个战斗机上面可能还有一些交接的问题，还有它的船舰的老旧的问题，以及它现在蛮多在做一些组织的改变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同样的也是在对台军售上面的话，不管是海马式系统还其他的这些飞弹，是不是要趁这些武器都还没有运到台湾的时候我赶快先下手为强，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可是今天其实说实在，开不开打这个取决于习近平，他绝对会有去做好这个硬的一手的一个准备。但是今天对于习近平来，我个人会认为今天的要不要开打的关键是在于中共这一边，他对于他自己的能力的信心是如何。他可能看到了俄乌战争的一个教训，他也一定看到了俄乌战争里面如果时间一拖长，对于俄罗斯来说他没有办法占到便宜，那如果对解放军来说他可以去做到这样的程度吗？那在这一次的一个军演里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军演里面一开始解放军这边我记得央视是说打了16枚的飞弹，台湾这一边我们看到11枚，日本这边看到9枚，那当然日本这边可能是这个扫射雷达的角度的问题，所以9枚而已。可是为什么会有16枚跟11枚？很大的一个差距应该是在16枚呢是当时的一个动画，因为我记得在中午的时候说这个飞弹发射之后呢，在3-4点的时候的一个央视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有这样的讯息，然后当时是动画说弄了16枚出来。好，16枚跟最后我们台湾这边发现11枚，中间可能有5枚的落差，这5枚是不是发射失败，或是有一些故障的状况？如果今天16枚里面有5枚，大概快接近1/3了， 三分之一这样子的一个故障率，三分之一这样子的一个后勤保障的一个能力，能不能支持解放军进行这样子一个作战？那当然这一点对美国来讲的话，他其实也一定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其实非常多的报告，非常多的一个，所以非常多的一个分析，一方面其实是在警告中国，二方面其实他也可能有一些情资去看到的是中国现在的一个成长，以及中国内部的问题，中国会不会借由对外的一个强硬去作为他对内的一个发泄，或者是借此去凝聚他内部的一个民族意识。因为毕竟最近来看的话，中国内部的一个经济，不管是这个外资的一个状况啊，或者是香港的股市，好像最近的一个反应都不是很好。那这样的一个反应的话，会不会让他的一个内部的一些民众会有更多对这个政权的一些不满或一些议题上面的一个反射，所以导致这样会走入战争？所以其实这一些也是我们大家正在观察的。那但是相反来看，如果今天的状况不好，那这一些你要养了可能三艘航空母舰、四艘航空母舰，越来越多的一些军费，会不会去导致更多我们过去说军队的贪腐问题或是后勤的问题？因为之前一个前车之鉴，俄罗斯就是这样的问题。
是，好的。那么赖小刚博士，现在是不是打不打台湾、走不走入战争、美中对不对抗，会不会真的有难以避免的冲突，还是取决于习近平呢？因为像拜登总统，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他很明确的在二十大之后向习近平喊话，说美国不寻求冲突。但刚才林颖又教授也为我们分析说，其实现在好像关键还是在习近平，他到底自己有没有自信，是不是他觉得内部的问题他必须要用外部的一个这个扩张或军事行动来转移呢？那我们来观察他在中共二十大的报告当中，虽然没有提到美国，但是几乎是字字都是有些冲着美国来的这个感觉哦。而且他这个提出的这个军委名单当中，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这个李尚福他可能接下来会接任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啊，跟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来进行交流，但这却是一位被美国制裁的这个官员，因为他曾经因为这个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想请教您看看习近平现在的这个布局，感觉上好像是不是对美国他也有信心叫板了呢？关键还是在他是不是要打这场仗。
好，中共一直有信心和美国叫板，但这个叫板是在什么范围？一个是在分一下，一个是在亚洲大陆，尤其在中国大陆，北京有绝对的信心。第二个呢，是在第一岛链之内，那么北京的信心呢越来越增加了，尤其在海峡、台海两岸的时候，他也有信心了。因为呢，现在的在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已经形成了优势，尤其在台湾海峡形成了一个优势。但是呢，这个优势不等于是两栖作战能力，因为对台作战一定要是要登陆，就是英语就是 boots on the ground， 一定要有军队在台陆在台湾登岛，而且控制全岛才可以。解放军没有这个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解放军有能力给台湾造成巨大的损失，不使用核武器，就是常规能力，给解放军造成巨大的能力，让台湾尤其是主张台独的法理独立的人三思而后行，考虑考虑以法理独立把中华民国换成了台湾共和国值不值得，也让美国也要是你是不是要支持台湾进行法理独立。北京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点，就是常规能力，现在就有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台海战争要把它区分开来。那么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国大陆的战略核力量、核打击力量是一个重要的一环，而这个李尚福他就是中间一环中间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他是出身于国防科工委，是卫星发射中心的，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战略打击力量，而李尚福不光是他，李尚福出任这个军委副主席，而且魏凤和还有前面的一个也是担任军委副主席或者是军委委员，这就说明呢，北京对于自己的战略核力量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战略核力量包括它的常规的打击力量，比如说对关岛这些地方造成的威胁，真正能够威胁的就是现在的叫火箭军，原来叫二炮，第二炮兵是能造成威胁的，这都是属于国防科工委管辖范围内，也就是李尚福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感谢赖小刚博士点出了这个李尚福这个关键人物。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网友要发表评论跟问题，不过在这之前很快的再请这个林颖佑教授为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是美国台面上包括总统、国防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发出的警告，站在台面下二十大之后其实也有一连串的动作，我想请您很快的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些讯息，包括了美国空军有一份报告在二十大之后呢公布了所有中共火箭军的坐标位置，再来是这个有一名美军的退役飞行员在澳大利亚被捕了，因为他曾经帮助这个中共来训练飞行员，以及英国的国防部也证实了有这个英国的退役战斗机飞行员呢，这个帮助中共培训空军人员，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对西方战机的一些战术，其实就是讲白了就是一种反渗透。现在美国跟盟国不断去释放这种我可能对你攻台的能力了如指掌的讯息，甚至告诉大家说美国可能有计划和台湾也合作生产武器，把这个两边的军事交流进一步的升级。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动作，它能不能遏制习近平攻台的野心呢？
我想我先从这人才这一面来看好了。刚才我们可以去看到了，就是说有这个新闻说这些退役的一些飞行员到了这个被这个 recruit 到这个中国大陆。那他过去中国大陆这一边进行飞行，其实这就凸显了中国大陆他对于人才可能上面的不足。
是。
那二方面的话，他有没有可能会希望借由这些人去了解国外的飞行的一个技术，这当然是存在着可能。但是也相反的，这一些去中国大陆工作的这一些外籍人士，会不会本身也可能是双面谍，他来也有可能会去了解到中国内部的一些资料，把他带去给外面，给这一个其他的一个国家。那这一边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另外去看出带出来一点的，就是这个 Casey 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航空航天这个研究这个单位这个智库。这个智库其实在美国是相当有名的，对中国研究的一个智库，特别是它里面的一些成员基本上都是在对于这个解放军研究相当的了解，特别是对于组织这一块，因为我过去也有曾经跟他们开过一些视讯上的一些会议，所以我对他们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认识。
是。
那这个单位它出版了，我们就先看它为什么特别挑这个火箭军，为什么它不挑陆海空其他的军队。当然你说跟他的是这个航天的一个能量有关，可是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对美国来说，因为跟中国的竞争最大最大第一威胁就是核子威慑、核子能力、核子的一个武器，所以他会去希望这第一步就是先把你的对外去公布说我已经对你了若指掌，我对你的飞弹基地啦，我对你这些相关的，甚至是你飞弹你的基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无人机的分队，甚至是火箭军的其他的一些部队，以及其他的等等的你的这些飞弹发射车啦，甚至你的人员、你的这一些首长，全部他都了若指掌。他希望呢去展现的是，他不是 FBI 或 CIA 这些情报单位，他是透过一个智库单位所发行的报告，就可以如此的详细。那是不是我这边知己知彼，我就已经先了解你了？他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有这些高层官员的一个表达，也以及透过这个我们讲这个半官方或一点五轨的智库所发表的文章，所发表的一个内容，也同时再去对中国去提出一个警告。那当然在这一份的一个报告里面，我个人会认为如果要谈论到核子武器的话，它还少了一块，因为它其实今天是集中在火箭军，可是对于中国的核子打击能力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我们更要去关注是它海军所拥有的核子弹道飞弹潜舰，因为这一个 核子潜舰里面的话，它是可以去做移动的，代表了它可以进行二次核打击，可是毕竟它是海军的这一块，所以在这份报告里面没有去提到。那最后的话也在那边补充一下，就是有去提到了，就是关于在这个美台两边是不是有机会去合作生产武器。我认为生产具体的武器，你说 F-35 等等，这可能有一点问题。我认为最大的最快速的应该是在系统的借接，让台湾这边的武器或美国跟美国的系统可不可以进行一些连线，我想这个会是在未来战场上的关键。
好的，感谢林教授的分享。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整个讨论做一个总结。这个 Sher John 他说，其实打不打仗取决于美国，他认为因为美国不让佩洛西来的话，怎么会有借口呢？美国就不用台海战争来拖住中国，像乌克兰拖住俄罗斯那样。网友张小金认为，打不打一眼就看得出来了，参考96年，如果要打集结军队的卫星，一看就知道集结时间超过3个月就说明要打，而且台湾是防守方，台湾只要1个星期就能够集结完军队了。唐月这位网友他说，大陆70年没打仗，现在的将军士兵都是没见过血没上过战场的，怎么打呀？还有一位这个 Harry Shawn Shin 他说，其实美国只需要把台湾变成像日本那样的防卫基地，就能够对付共军来袭了。比如说在台湾的港口常驻两个航母打击群。抱歉，由于时间关系，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简单30秒的总结。先请赖小刚博士。
好，谢谢。美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要有一方灭亡。但是从中共中央军委成员的组成来看，北京还认为自己没有做好准备。那么台湾台海战争是否能够避免呢？我在此呢，我就想借用一位古罗马将军说的话，那就是如果你想维护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
好的，林颖佑教授，最后30秒，很快的。
OK。好，那这边的话我还是认为就是在打不打要去看解放军他自己去做好了准备，但是同时因为我在台湾，对我们台湾我们中华民国来讲的话，我们绝对要去做好这一个打仗的一个准备，不能说不会打而我们就轻忽了我们的防卫，因为毕竟望战必为。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也感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跟互动。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